大家好，我是Warren。我们之前简单举例的说明 DISC 的实用部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进一步说说如何用简单的讯息来判断对方到底是哪一种 type 的人。那好，我们先再来看看这张图。在说明这张图之前呢，我这边要先打个岔。我知道马斯顿这个人格行为的心理分析，实际上啊，它划分的更细。但在通常状况下，我们是不可能抓一个人去跟他做人格行为分析的。就算可以，你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记对方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这 DISC 的状态并不是固定不会变的，所以我们能做的是如何简单的从对方所说的话，或是他所使用的文字，甚至是外观、肢体语言等这些我们可以取得的资讯，来对他做个初步的性格判断。接着，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，让你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判断出对方是属于 DISC 的哪种类型，以及他的应对方式。来，我们先看这图上的右上角 D type 的部分。通常外向，依据直觉思考，并且偏向于逻辑与事实作为导向人，那就是 D type 的人。而右下角呢，外向、直觉，并且以情感或是人际关系作为导向人，他们是属于 I type 的人。至于左下角，内向，重视知觉，所谓知觉，也就是着重使用资料、数据进行判断的人。这些重视知觉，但同时很在乎情感或是人际关系的人，他们是属于 S type 的人。那最后到左上角，内向，重视知觉，并且以逻辑事实出发作为决策导向人，他们是属于 C type 的人。好，说完了，这样分类的很清楚，但你听得懂吗？要是听完或是看完这样分类就想要能掌握对方的类型，老实告诉你，我做不到啊。因为这听起来好像很具体，但实际要分别起来却是非常抽象。所以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是，在我过去的经验中，经过实战所累积出来的分类模式。那下面我们就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来说明吧。第一类 D type 支配型的人，我们要从哪些事实来看去判断对方有上面所说的外向、直觉、逻辑、事实的特性呢？简单来说吧，要是对方让你觉得他看起来很有自信，或是你也可以说他看起来很臭屁啊，这些人说话写字常常习惯用命令或是下达指令的方式，而且呢，他说话速度快，喜欢与人争论，遇到事情的时候呢，是行动派的，想要马上去解决。另外呢，他愿意接受冒险或是挑战，又或是重视机会大于风险。他们喜欢对事情发表意见，但不是喜欢说一大串大道理的那种人。他们使用文字呢，原则上是不太会发长文，而服装穿着看起来很有质感，或是说有个人的风格。坐着的时候有时端正，有时呢会躺靠在椅背上。这类型的人八九不离十，他就是 D type 的人。那之前我们有说过，要是沟通对象是这类型的人，由于他是以直觉、事实以及逻辑导向为出发，所以啊，他们对于事物的判断是什么？结果重于过程。他们不喜欢多话，一旦他们认定是好的东西，那就是好。那在面对这类型的人，我们沟通的重点要放在哪呢？重点是什么？讲结论，不要说道理。人家开口问你，这百万以上的车有哪几款，那你就回答他有哪几款，而且最好还不要提供他超过三款。你千万不要反问他，你为什么想要买上百万的车？也不需要逢迎拍马东拉西扯。对 D type 的人来说，他要是不觉得你们家东西好，他是根本就不会走进门，也不会开口问你。那要是他不是你的客户，而是你的主管呢？当他问你这问题要怎么处理时，一样啊，你也只需要告诉他两三个解决方案，并且说明你建议的方案以及需要的协助就好了。千万不要将这些问题的发生过程重新叙述一遍。就算他问你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，你呢也是先说结果再说过程。要不然我怕你的过程还没有说完了，他已经听不下去你接下来准备要说的结果了。由于这类型的人会在乎说话人的位阶，所以要是你是职场新人，在面对重要客户的时候，你可以使用主管共同出席的这个方式来降低这一层客户的顾虑。那或是你可以佩戴精品的服饰，比方说皮夹或是公司包等，对这类型的人会起到一定加分的效果。当然了，要是太贵买不起，或许你可以考虑买一个质感好一点的二手名片夹也行，因为你总是要拿名片出来跟交换的嘛，一旦你拿出来之后他就看得到了。另外对这类型的沟通时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们留面子。你千万别说他不专业、判断错误，或是直接打脸他，也千万别拍马屁拍过头。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的吗？这类型人讨厌人家啰嗦，所以拍马屁别拍太多。 若想要知道要怎么正确称赞这四类型人，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，那我呢会再找时间说明。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类 I type， 也就是影响型的人。我们要从哪些事实来看去判断对方有上面说的外向、直觉、情感、人际关系的特性？跟 D type 相似的地方是，这类型人也会让你觉得他看起来很有自信。不过与 D type 不相同的地方是，他们面对人时喜欢侃侃而谈，而且说话速度啊，甚至比 D type 的还快。虽然他爱说话，但是你可能常常抓不到他说话的重点。另外，他们不像 D type 的人喜欢用命令或是下达指令的方式。他们虽然也喜欢与人竞争，但呢，却比较不喜欢与人发生冲突，相对较为与人和善。遇到事情的时候呢，他容易陷入情绪反应，但不一定会想解决方案。这类型人呢，非常不喜欢使用文字来表达，所以他们通常不会发长文。当然了，要是在这跟你闲聊或是用语音方式输入的话，这不在此限。再来，他们的穿着通常我们看起来是较为光鲜亮丽，甚至说有点花俏的。而坐着的时候，他喜欢向前倾，不太喜欢贴靠着椅背。之前我们说过，若是跟你沟通对象的是这类型人，因为他们判断的事情是以感觉及人际关系出发，所以嘴巴甜猛拍马屁啊，对这种人一定是受用的。另外，由于这类型人啊着重图像已经胜过文字，所以你千万不要拿一大堆规格书或是说明书给他看，真的有需要的话念给他听就可以了，而且呢尽量简短，或是用标注出重要文字的部分就可以了。要是有懒人包啊，对这类型人会非常受用。这类型人呢，是我们强迫推销可以达成族群，但我非常不建议这么做，因为他很有可能是你重要的人际关系传播者。也就是说什么？只要他开心，他可以免费帮你宣传。一旦你对他强迫推销，给他压力，那就会失去后续这样的机会。我们对他可以三不五时发个好笑贴图或是讯息给他，又或是偶尔约他出去吃饭。但要记得啊，出去吃饭聊天的时候啊，尽量聊八卦，不要聊公事。在他没有天南地北跟你聊开之前呢，你千万别急着跟他介绍自己家的东西，或者说自家东西有多好。这对 I-type 类型人来说啊，会相当的有用处。因为对他来说，他不需要了解你到底在卖什么，他只需要了解你。他认为你是对的人，你的东西他就容易买单。要是这种类型人是你的主管，那应酬吃饭就恐怕难以避免了。他叽里呱啦跟你讲一堆，你千万不要质疑他。要是他一直不断的换话题啊，你就跟着他节奏跟他聊，最后呢再倒回主题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要一直打断他。在这边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。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建筑师的客户，通常听到建筑师，我们直觉上会认为他不是 S 就是 C type 的人。不过在电话与他联系的时候，我发现了，怎么这个人讲话一直离题啊？再加上见到他的时候，我看到他那极具设计感的服装，我很快就可以判断他应该是 I type 的可能性极高。接下来我跟他聊两个多小时，这两个小时当中，他从我们家的产品聊到他求学、创业、职场经历，还有国外的留学见闻，他聊什么我就陪他聊什么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专心听讲，适时请教。最后离开之前，我甚至没有告诉他我这次是要来卖他什么东西，结果他跟我说，我们今天聊得很愉快，这样吧，我就先买一套试试看吧。我跟他说，我们的产品有基本款跟进阶款的，我觉得进阶款的比较适合他，要是他觉得 OK 呢，我可以多给他争取一些优惠。他回我说，那好吧，既然你觉得进阶款好，那就买进阶款，我用了有问题再问你。就这样，这笔生意成交了。什么产品规格、使用说明，甚至是价钱呢，我们都没有谈，但客户还是下单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对他而言，我这个人怎么样比产品更重要。只要这钱呢是他花得起的，而且他也觉得我很爽快，把他当朋友，那这个产品规格跟价钱就不是重点。再接下来，我们说说第三类型 S type 稳健型的人。我们要从哪些事实来看去判断对方有上面所说的内向、知觉、情感、人际关系的特性？这类型的人刚好处在 D type 的对角线，他们不喜欢站在人群前面，既然如此，他就不会常常发表言论。由于说话比较保守，自然不会太大声或是太快，因为不喜欢与人发生冲突，所以大多时候你看到他们呢，都是选择相对沉默。虽然 S type 人对于议题通常表现的相对较为沉默，但你常常会听到他们说，别家怎么样，或是你们家有没有成功的案例，又或是有没有保护期间之类的话。另外作业流程呢，也是他们非常关心的问题。 他们可以阅读，也可以发超长文来叙述一件事。那作者说，通常呢，他会贴近椅背，但不是躺下来放松那一种。而他们的服装呢，则是以舒适为首选。那之前我们有说过，若沟通对象是 S type 型的人，他们会非常在乎用户体验与保固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很重视数据资料，他们不像 I type、D type 是用直觉来判断事物。所以呢，其他人的使用体验呢，可以补强他对人际关系重视的部分。而至于保固呢，则是因为他是性格内向，他不喜欢承担风险所使然。所以不同于 I type 或是 D type， 对于 S type 来说，规格、说明、流程这些东西你给的越齐，他们就越有安全感，也越愿意下单。虽然他们不一定会看，因为他更关心的是大家的使用评价，但是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只有评价，那还是会让他下单下得卡卡的。就像之前说的，面对 S type 不要问一大堆问题，你问的越多他走得越远。我们可以先用指示，然后再用说明的方式进行。不过要注意一件事哦，由于他们不太主动发言，所以一旦他要说话，你最好让他畅所欲言。你不用像对 I type 时需要附和打枪，你啊就让他从8岁说到80岁专心当个听众就可以了。我再举个例子吧，我拿有一次哦，我曾经拜访一家电子公司的总经理的经验来跟大家说。大家听到总经理会不会直觉觉得对方是 D type 的？我也觉得。不过见了面，双方寒暄之后，我们双方啊一度陷入了短暂的激进，这让我意识到很明显对方并不是 D type， 而是 C 或是 S type 的人。接着我简短的说明我的来意之后，他开始跟我说从他创业到现在10多年的故事。那我呢，只是坐在旁边静静的听他说，一直让他说到他们公司已经下班了。在他说完话之后，我提出我们公司的产品以及保固方式，最后对方同意决定买单。那我做了什么？我点头的次数应该比说话的次数多得多啊，但对方为什么还是愿意买单？他跟我说，每个来推销了都说一大堆的，都不愿意听他说。这卖东西的时候都不肯听客户说的，要是将来使用这些东西上有问题，怎么可能还听客户说？但他看我刚刚坐在那边听了他说3个多小时，完全没打断他。他相信要是将来在使用上有问题，我们公司应该会好好的处理，所以他愿意采购。这句话是客户亲口跟我说，不是我自己想的。最后我们再来说说 C type 的，也就是分析型的人。我们要从哪些事实来看去判断对方有上面所说的内向、知觉、逻辑、事实的特性？ C type 跟 S type 相类似的是，他们也不喜欢站在人群前面，所以也不会主动发表言论。不过千万别因为他属于内向，你就觉得他说话速度可能会略慢一些，或是会说的少一些。因为只要涉及到 C type 的专业，或是他想要了解的问题以及资讯时，他说话速度不一定慢。我们只能说他说的话不多，但是不是慢或是少很难说。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判断他呢？我们最常听到这类型说的话的内容是价格、折扣、风险、建议、资料、数据、证据等。他们也可以发超长文来叙述事情，并且呢，习惯分段分点陈述，条理分明以及重视风险是这类型人的特点。他们走起路来通常步伐一般，但是脚步较为稳健，而坐姿呢，通常也只会坐椅子的前端，而且坐姿较为端正。服装呢，则是偏向中规中矩。就像我们之前说的，特价商品对这些人会很有诱因，这是出自于他们希望降低风险的心理因素。这类型人在采购的时候通常是非常的目标导向，他想要的东西通常他会自己先查过，然后再去进行最低价采购策略。面对这类型人，你要他进行冲动型消费非常的难，除非你能打破他心中对这件东西的比较基础，要不然价格通常会成为他判断事情重要准则。那许多业务人员觉得这类型人非常难沟通，这是因为这些人在买东西之前都有做过功课，了解的不见得比这业务少。而业务人员要是一张嘴说不停，甚至喜欢夸大或是乱承诺的，正好是这类型最感冒的对象，所以想要达成成交目的那就会非常困难。就像前面说的，重点是打破他心中对这件东西的比较基础。好，我再举个例吧，同一个社区的房子，一间是2000万，一间是2100万，格局也一样，而你刚好卖的是2100万的那间，请问要是你的客户是 C type 的，你该怎么办？来想一想吧，1、2、3，想到了吗？哎， 怎么可能有房子会一样的、啊、就算是格局一样，但是楼层也不可能一样，而且面对景观也不可能一样。要是这没有他在乎的点，他根本就不会上门来看。所以请将重点放在他为什么明知道贵还会来问，他到底是看中哪一点，或是这里面隐藏了什么你不知道原因，让他不愿意去买那间2000万的，只是拿那间来跟你杀价。这不是举例而已啊，这是我听过我一位房仲朋友说的真实成交故事。对方最后还是愿意多花钱给他买，为什么？明明是 C type， 为什么愿意多花钱呢？因为这间房子就是他原来的家，对他来说，这里面有他的回忆，不是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。就像我们前面说的，上门的客户啊，除非是躲雨或是吹冷气，通常他一定是有需求。重点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沟通，进而了解他的需求，才能知道我们到底要提供什么给他。虽然上面呢，我都是用我业务上碰到的事情呢来做说明 DISC 法则运用，然而在实际生活或是与家人的沟通上，这 DISC 也是一样可行的。我们再打个比方来说吧，要是你想要找你的另外一半出国旅行，那你要怎么跟他沟通？跟 D type 的人说，诶，这团很便宜，或是跟 S type 的人说，哦，这是首发团。要是你了解 DISC 的法则，我相信你是绝对不会这样说的。所以说，你说这个法则有没有用呢？那要是还有想要知道哪方面问题的朋友，可以在这视频或是我 FB 粉丝页留言，让我可以知道我的这些工作经验分享对大家有没有帮助。我将我 FB 粉丝页连结就放在这集的说明栏中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给些意见。喜欢我的节目，记得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那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